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自我与舍己》，作者雷鸣。我们有罪冤不冤？人被生下来没得选，生下来就有罪，岂不是挺冤呢？那么为什么我们生而有罪呢？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真理，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当人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，也就是偏离真理了。希伯来原文中罪的定义主要是偏离正道的意思。有人追问，上帝如果只处理亚当和夏娃两个人怎么样？这样既能解决罪的问题，又不牵连他们的后代，我们人类。答案是不可能。因为第一是罪的代表性，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是上帝的最高创造，本无病无老无悲无死，他的失败就代表着全人类的失败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孙，他代表人类做出了一个选择，离开上帝，以自己为上帝。因此每一个亚当子孙一出生就会拥有一个特质，自我中心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由亚当而出的。第二是罪的牵连性，我们都是由罪人亚当而生，所以难逃罪性。这就是为何大卫王会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我们受苦冤不冤？罪的几种表现就是人人都自我中心，因为自我中心的本质就是以自己为上帝，自己做主。若认为自己最重要，就会表现出只顾自己，满足自己，自我利益高于他人，这就叫自私。像亚当，自己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却把责任推卸给妻子夏娃一样。有了自我中心，若觉得自己比他人优秀，比别人强，高人一等，就产生了骄傲，反之就会产生自卑和嫉妒。嫉妒若异常强烈，甚至会出现伤害，就像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因此而杀害了弟弟亚伯一样。自我中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，不一一举例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源自亚当旧有的性情和习惯。自我就是地狱的大门，是罪恶潘多拉的盒子，是人类罪性问题的集中表现。人性所有的阴暗面都可以在自我上找到答案，而这些阴暗面又无一例外会衍生罪恶，从而造成各种苦难。人际关系的冷淡，婚姻关系的艰难，亲子关系的冲突，工作关系的紧张等等，甚至在教会里也会因为人的坚持而出现纷争和分裂。越自我的人面对苦难会越痛苦，因为越自我就会对痛苦越敏感，不愿意自己受伤，也受不起伤，更不容易饶恕，从而更加痛苦。所以从某个层面上来说，人的自我程度和罪的程度大致成正比，也与由此带来的痛苦大致成正比。人类受苦往往不是因为上帝的惩罚，而是因为自食恶果之故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人类受苦冤不冤呢？也许就个人而言有冤枉的，因为可能会受他人罪恶的牵连，但是从整体而言一点都不冤枉， 因为人人都在罪恶的大染缸中彼此伤害着，只是有的人受伤害多一些，有的人受伤害少一些罢了。自我的罪是何等可怕，它不但带来罪恶，带来苦难，也带来死亡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道：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从罪又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上帝用死来阻止罪恶，但死却无法胜过罪恶。灭绝人类，重新造新人类又能怎样？一代代死，一代代生，一代代仍活在罪中。于是主耶稣选择为我们受死复活，带领我们胜过罪恶，超越死亡。上帝奇妙的救赎。人既是上帝按照自己尊贵的形象所造，又蒙上帝所爱，他怎能忍心让人在罪中永死呢？身为父母，谁不爱自己的儿女？上帝更是如此，他对我们的爱远胜过地上父母对儿女的爱。参见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道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所以上帝选择甘心乐意地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受尽屈辱，挂在十字架上，带我们受死，且还是在我们与他为敌、为仇、为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然而，即便人的罪借着耶稣的宝血得以洗净了，可是慈爱的上帝既不把人的自由意志收回，又不愿意灭绝人类，人偏偏又自我中心，必然还会活在罪中，那该如何解决呢？感谢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上帝先借着圣灵将我们重生，人只要凭信心相信主耶稣，就会有圣灵与其同在。圣灵不断帮助我们遵循主耶稣舍己的命令，只有舍己才会从根本上对付我们的自我中心，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断绝罪恶的温床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说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我们跟随主，不是要把别人钉上十字架，不是挑剔别人的毛病。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，对付的也是自己，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与天空那属灵的恶魔征战，但更大的征战却常常是胜过自己。当我们胜过自己之时，才是真正的得胜。基督的能力也会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。舍己背十字架是一个依靠圣灵对付老我的过程，是一个不断死去也不断成圣的过程，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